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师妹，上一集我们聊了海国庄园协议的四个支柱，其中第二个支柱是用关税作为谈判筹码，把各国政府逼上谈判桌。今天我们就来专门拆解这个武器，看川普的关税政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以及它对实体黄金和白银的持有者意味着什么。
好的，我先说一个感受，光是2025年一整年关税新闻就让我看得头晕，今天宣布对这个国家加税，明天暂停，后天又提高，根本跟不上。
你的感受很多人都有，而且这种让人跟不上的混乱感其实并不是意外，而是川普政策设计的一部分。让我们从头说起，
那川普为什么要用混乱作为政策工具？一般的政府不是希望政策越清楚越好吗？
这正是川普和传统政客最不一样的地方。传统外交是建立在可预测性上的，你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对方也知道你的底线，大家都在边界内行事。但川普的谈判哲学从来不是这样，他在他的书《交易的艺术》里就说过，最大的谈判筹码是让对方觉得你敢什么都做得出来。一个不可预测的对手比一个实力强但可预测的对手更令人畏惧。
但师兄，我一直有一个更深层的疑问，川普明知道全世界都会因此愤怒，为什么还是义无反顾的推进？
因为他深知美国的底已经在过去几十年被华尔街政客还有国外势力一点一点的掏空了。如果他不趁着这最后几年打造一艘救生艇，美国就彻底完了。
救生艇，师兄，这个比喻
你可以把今天的美国想象成一艘正在缓缓下沉的铁达尼号，船舱里的水已经漫进来了，但头等舱的乘客，那些华尔街的金融家和华盛顿的政客还在继续开派对，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川普就是最后那位还清醒的船长，他看着仪表板，知道这艘船已经没救了，他唯一能做的是在沉船之前打造好一艘够坚固的救生艇。
但他一个人没有办法造救生艇，
所以他手上还有最后一张牌。美国虽然快撑不住，但各国还是需要进入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还是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他就利用这仅剩的影响力，逼各国帮他一起造这艘救生艇，要日本和韩国提供高精密的零组件，要沙烏地阿拉伯保障能源供应，要欧盟分担军事费用，要墨西哥和加拿大提供制造业基地，要台湾确保半导体供应链不断裂，同时必须到美国建厂。每一场关税谈判其实就是在逼那个国家拿出他负责的零件安装到美国的救生艇上。
因为他让全世界愤怒，不是因为不知道后果，而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正是，这是理解川普一切行动的底层逻辑。有了这个视角，接下来我们讲的每一个政策你都会看得更清楚。
那川普这一波关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025年1月20日川普第二次就任总统，在就职演说里他就宣布要立刻重整美国的贸易体系。第一个月他就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分别开征关税，然后到了2025年4月2日他宣布了所谓的解放日，对几乎所有的贸易伙伴征收从10到49个百分点不等的对等关税。
解放日，这名字听起来很戏剧性。
是，非常戏剧性。那一天美国的有效关税率从原本的大约 2.5% 一口气飙升到大约 27%， 这是美国超过100年以来最高的关税水准。耶鲁大学的研究指出，整个2025年川普关税带来的有效税率大约是 16.9%。
16.9% 对每个美国家庭有什么实际冲击？
根据税务基金会的计算，2025年川普关税让每个美国家庭平均多付了大约1000美元的税。是的，关税表面上是对外国商品课税，但最终都反映在进口商品的售价上，由美国的消费者承担。
那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有在抵制这些关税吗？
当然有很大的反对声音，美国的零售商、制造商、农业企业都在抗议，因为他们的进口成本大幅上升，有些企业的利润直接被吃掉了。美国商会也多次表态反对，但川普的回应是，短期的痛苦是必要的代价，就像身体排毒一样，戒除金融毒瘾的过程本来就不舒服。
师兄，那川普本人会不会因为民调下跌或企业压力最终妥协放弃关税？
这是市场一直在赌的问题。从历史记录来看，川普确实多次在关税上后退，暂停90天对某些商品豁免，在最高法院裁决后换用其他工具。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没有完全放弃，就算每次都退一步， 整个政策方向的力道从未消失。有一个说法叫改变规则中间那个人才是赢家，川普很清楚，只要他让规则持续不稳定，谈判筹码就一直在他手上。我们节目常说不能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心态去判断未来的社会条件，这句话用在川普的关税政策上非常贴切，因为这个环境本来就是被设计成让你看不清楚下一步的。
所以说关税是美国政府向美国人民收的税，只是用了外国商品的名义。
这个说法非常精准，很多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这样说，但川普的逻辑是短期的消费者成本换来长期的制造业回流和贸易逆差缩减，这是一场痛苦的结构性调整，而且代价是刻意的。
但关税宣布之后，市场的反应好像非常剧烈。
非常剧烈，解放日之后，全球股市大幅崩跌，美元走弱，美国国债出现抛售潮，甚至连安全资产的标签都开始受到质疑。然后在同一个月，川普突然宣布对大多数国家暂停90天，美股当天反弹了 9.52%， 创下2008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先下市场，再给甜头，这不就是在玩心理战术？
就是这样。而且金融圈开始出现一个说法，叫做川普永远在虚张声势，意思是他的关税威胁最终都会软化，但这个解读很快就被事实打脸。
怎么被打脸了？
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裁决宣布川普援引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征收的关税属于违宪，全球市场本来以为这是终点，关税要消失了，但川普在裁决后几乎立刻转向援引另一条贸易法授权，继续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
一条路被堵死，马上走另一条路，他根本没有放弃的打算。
这正是理解川普关税的关键，不管用什么法律工具，保持关税压力这个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而且整个过程中，美国在2025财政年度共征收了2167亿美元的关税收入，比前一年增加了 146%。
2167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对，但更庞大的问题在后面，最高法院裁定违宪的那批关税，美国已经向超过33万家企业征收了1660亿美元。这些企业现在可能有资格申请退款，但程序复杂，结果高度不确定。
师兄，我想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川普到底为什么要征关税？是真的要保护美国制造业，还是像上一集说的，只是把对方逼上谈判桌的手段？
这两个答案都对，但第二个才是核心。用海湖庄园协议的逻辑来看，关税的本质是一把刀放在谈判桌上，目的不是要永远对每个国家都征 45% 的税，而是让对方坐下来谈，谈美元贬值，谈国债换百年长债，谈重新分配美国承担的国际安全成本。
那这个策略有没有效果？
有一些成效。2025年7月之前，美国公告了3个贸易协议，但整体数量远低于预期。大多数国家选择的策略是先撑着看川普的关税有多少能站得住脚，这个判断后来被最高法院的裁决部分验证了。但如我们说的，川普立刻换跑道，继续用另一条法律继续施压，换句话说，各国和川普的博弈仍在进行，没有真正结束。
那台湾有没有受到川普关税的直接冲击？
台湾确实在川普的关税名单上，解放日时台湾商品面临的对等关税税率是 32%， 虽然后来在暂停期间暂时降回基本税率，但这个数字让很多台湾的电子和机械出口商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特别是半导体和电子相关产品，对关税的敏感度非常高。而台湾同时又面对台币升值压力，出口商两头受压，美国市场卖贵了，台币换回来又缩水了。这种夹击正是海湖庄园协议对台湾的真实影响。
对，混乱本身就是策略，让对方不知道下一步，他就必须先来谈。
没错，这叫做不确定性及武器。当没有人知道明天的关税是 10% 还是 145%， 所有企业都不敢长期投资，所有政府都必须考虑尽快和美国达成协议，这种压力比任何正式外交文件都更有效。
师兄，那关税除了逼谈判，对美国自己的财政有什么意义？
这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面向。川普把关税定位成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2025财政年度，美国海关共收了大约2167亿美元的关税，比前一年暴增 146%。 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讽刺， 关税越高，进口量就会下降，关税收入反而会缩水。就像渔民把渔网拉得太紧，最后网破了，鱼也跑了。所以关税作为长期财政工具的可持续性，很多经济学家都持怀疑态度。
那对中国的冲击最大吗？
中国是最大的战场。2025年的高峰期，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了高达 145% 的关税，中国也对美国商品反制 125%， 这基本上等于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贸易上几乎完全脱钩。
那金融市场和贵金属的走势跟关税有直接的关系吗？
非常直接。我们来看数据，黄金和白银在2025年的大涨，关税不确定性是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每当关税升级，市场就逃向避险资产。美国最大的上市银行高盛预测，黄金在2025年底将达到每盎司3880美元。实际上到2026年初，黄金已经突破了每盎司5000美元，涨幅远超所有人的预期。
等等，黄金已经超过5000美元了。
是的，而且这个涨幅背后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关税加深了通膨预期，美元的信用进一步受损，各国央行继续加速买进黄金以替代美元储备。这三个因素同时发力，就是黄金突破历史高点的原因。
那白银呢？
白银的故事更复杂也更剧烈。2025年白银全年涨幅达到 144%，一月更是创下每盎司超过121美元的历史新高，但随后在几个主要交易所同步调高保证金的操作下，白银在短短几周内从高点急跌约 33%， 跌回90美元附近。这种涨得快跌得也快的模式，让很多靠纸面合约或杠杆操作的投资人措手不及。但白银和黄金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白银有超过一半的需求来自工业、太阳能、电动车、电子元件都需要白银。关税引发的全球贸易萎缩也打压了工业需求的预期，所以白银在暴涨之后又出现了剧烈的回调。
所以关税战对白银来说是同时打了两个方向的力量。
完全正确。一方面，关税加深通膨和美元信用危机，推动白银的货币属性上涨；另一方面，关税打压全球贸易和工业活动，压制白银的工业需求，两个力量拉锯，结果就是我们在2025年看到的先大涨再大跌，波动极其剧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白银的波动性很高，持有的人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能因为短期的价格下跌就恐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看懂这个才能在混乱中保持清醒。
所以白银对关税的反应比黄金更敏感。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银同时是工业金属和货币金属，两种属性都很强，所以波动性也比黄金更高。但对长期的实体白银持有者来说，这种波动本身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持有的是实体的物质，不是期货合约或 ETF， 不会因为价格波动而被强制清算或要求补缴保证金。实体就是最终的稳定器。
师兄，那我想问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关税战最终对普通人持有的实体黄金和白银是利多还是利空？
用长期的视角来看，是明确的利多。原因有三个。第一，关税加深全球对美元体系的不信任，推动去美元化，有利于黄金、白银的长期需求。第二，关税带来的通膨压力，让实体资产成为更好的财富储存工具。第三，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让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规则是可以被改写的，而持有实体资产是对抗规则改写的最直接方式。
所以关税混乱反而加速了人们建立财富急救包的意识。
就是这样，上一集我们说海湖庄园协议是地图，这一集我们说关税是武器。在下一集我们要讨论川普的第三大棋，他宣布要建立美国的加密货币国家储备。川普的顾问甚至公开建议用卖掉美国的黄金储备来购买比特币，这句话背后说明了什么？对持有实体黄金和白银的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